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讲道学的第三讲，注重讲道的几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我现在跟大家一同来思想，我们作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传道人，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注重讲道。我要分开好几方面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那第一方面我要跟他思想的是很积极的。第一，我们注重讲道，因为上帝是启示我们的上帝。你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在哪里吗？上帝是启示我们的上帝。我们有两处的经文我要给送给弟兄姐妹。那第一处的经文是在诗篇第十九篇，在那里是讲到上帝透过大自然向我们来启示，使我们能够从这个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另外一处的经文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他第一节他这样说：上帝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上帝就透过他的儿子来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想到上帝是启示给我们的神。启示的意思就是说对我们讲话。那启示的一个目的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光，第二也使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粮。那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在这里我们停一下，我们思想一下，这个启示呢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一般的启示，有的时候是大自然的启示，上帝透过长照，透过我们所看见的花草树木，或是大自然界的飞鸟，或是其他种种种种的美丽的花，就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大自然的后面是有一个万有的主宰在哪里控制整个的世界。那这样的启示呢，普通的启示呢，是只能够让我们知道有一位主宰的存在。但是我们感谢主呢，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不单知道有上帝的存在，上帝透过另外一种的启示呢，就是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看得懂的话语，看得懂的文字，上帝把他的心意，把他救世的计划，透过我们能够读得到的，也能够明白的文字，然后向我们启示。所以上帝是一个启示的神，是一个讲话的神。假如不是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认识上帝。那在这里我特别是跟大家讲，我们讲到呢就是跟这个特别的启示有关系。所谓特别的启示就是圣经，就是我们能够看得懂的话语。 所以上帝就是透过我们看得懂的话语对我们讲话，所以他就把这个责任交付给我们，要我们做传道人的，就是用同样的方法把上帝已经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去讲解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听。这个是第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个启示的上帝。那第二，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在人生命中可以产生极大的效果。我们请大家看一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这一节这两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圣经能够使人的生命中产生极大的果效。在这里我要停一下，跟大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我们是否还是相信唯有圣经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好好去思想。假如我们心里面呢，我们对这个还有问题的话呢，那就对讲道呢，我们也是有怀疑的。我们把这个问题缩小一步，缩小来讲啊，一个人得救是靠什么？一个人怎么会得救？他的生命怎么会改变？你说哦，他看见这个大自然的启示，会吗？他看见大自然的启示，他能够得到什么一个改变？他只能够可能成为一个有神论的人。哦，你说啊，我们靠着这个神迹，在耶稣的时代行了多少的神迹，但是人还是拒绝他。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必须相信只有上帝的话语才能够重生人的生命，唯有上帝的话语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必须要注重这个讲道或是教导，怎么样来去把上帝的话语来去传递给别人。那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怜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个的地步，因为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以为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能够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但是按照我对圣经的了解，没有这个可能性，只有圣经才能够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给我举一个比方，可以很简单的给大家说，比如说有两个弟兄，他们中间啊很不和的，中间生命里面有仇恨的啊。我们说啊，我是一个牧师，我是一个辅导的啊，我请你们两个来，现在呢我呢就跟你们两个好好的谈，我呢就替你们做一个计划，你们以后两位啊要怎么样来和好，那你们两位见面的时候要握手，你们呢以后呢啊有的时候要彼此的通电话，在祷告中彼此的代祷。我们给他很多的方法，我们盼望能够去改变他们，使他们能够 和好，你想这个有可能吗？我感觉到没有可能。这两位不和好的弟兄，他能够实在和好的话，只有一个的方法，就是他们生命里头有了改变。除非他们了解到跟人不和或者恨恶人是个罪，除非他们了解到我们必须要饶恕别人，然后这些是从哪里来？是从圣经来。换句话来说，除非圣经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假如不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也没有办法来改变他们的行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注重到相信圣经在人生命里面产生果效。可能假如你要我加强来讲一点的，加强来讲的话，我可以讲，我可以这样讲，我们注重讲到的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是唯一的方法能够使人的生命达到改变。所以我们必须要注重讲道。那第三，假如你念约翰福音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十四章第六节，你就会看到这两节的经文都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真理就是圣灵在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带领我们进到上帝的真理里面去。那现在我们就请大家看一看这两节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五章，我们看第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那这个是圣灵，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是要为我做见证。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这个约翰福音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当耶稣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他预言差派圣灵，也是真理的灵，也是保惠师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带领我们明白真理。这个是圣灵在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作。我记得我跟大家讲圣灵论的时候，我在这方面就多方面的来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对圣灵的了解很多时候是错误的。我们感觉到圣灵还有很多很多其他这个工作，这个也不错，但是圣灵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上帝，慢慢更加成为上帝的很像上帝的儿女。那这样呢，就是透过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让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成熟。所以注重讲到第三个的理由，就是因为圣灵在世上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使我们明白这个圣经。那我们看第四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主要发展的原因就是讲道。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看这个使徒行传啊。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你一开始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就看到讲道讲道讲道讲道，对不对？讲道讲道，一次讲到五千人悔改，一次讲到四千人悔改。彼得的讲道，后来 上帝选择了保罗，保罗的讲道。保罗当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讲了一句话，我读了以后，我心里面受了很大的感动的。他说：“你纪念我在你们哪里的时候，对他对这个以弗所的长老讲这句话。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凡是对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我是没有讲过的。或是在众人面前，或是在家里，我都是跟你们讲道。”那这个是保罗在这个对以弗所的长老离别以前他所讲的话。所以你看这个使徒行传，教会很快的能够建立起来，主要就是因为讲道，一次讲道有5000人悔改。那在这里啊，我只是顺便提一下，我们常常讲神迹。什么是神迹啊？一个人病第三例医好是神迹啊，这个是神迹。但是我们从来有没有体会过一次讲到5000人悔改，这个是神迹。我们做教牧的，我们在我们平常侍奉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道怎么样使很多的弟兄姐妹重生，教会很快的长大，这个是不是神迹？当我们看见，当我们讲到的时候，这个弟兄还有这位姐妹，他为他的罪来流泪悔改，这个是不是神迹？讲道啊，能够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那不但是使徒行传，我们在早期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也是看见复兴的运动往往是从讲道开始。那弟兄姐妹，我们只是看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这个宋双杰博士，他的讲道，他的布道，就带给中国教会很大的复兴。我们也看到这个王明道先生，他这个讲道使多少的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那个马丁路德，他让百姓进到上帝话语里面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个改革的运动就开始。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看，我们都看见这个讲道实在是这个教会的增长，教会的复兴，人生命的改变，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原因。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我们也必须注重讲道的第四个的理由。最后第五个的理由，这个是一个消极的。我们看看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对于圣经的权威他们有问题，对于圣经的权威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产生了很多很多教会里面的问题。圣经可信吗？当我们向圣经的权威来挑战的时候，我们信仰就破产了，一定破产。那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我就跟你说，这个新派啊，我们说新派，那些不相信圣经的，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使教会复兴。当圣经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注重讲道。你不注重讲道的时候呢，结果呢，教会的工作一定会受到极大极 极大的亏损。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教会注重很多其他不同的活动，我们更可惜的看见很多的传道人，他们给人的印象、给人的形象很不同。最近我做过一个这样一个的调查，我就讲到这个传道人的形象，我就问一些弟兄姐妹，你对于一个传道人的形象有什么看法？哦，他们说，哦，这个传道人呢，他们很有学问的。哦，我对一些传道人的了解就是，哦，他们是很会这个在行政的工作上非常非常的做得好。哦，有些人说，哦，这个传道人呢，他这个辅导的工作上是做得很好。有些人说，哦，这个传道人呢，他非常非常有办法来去筹钱。我们给人很多不同的形象，但是有个形象啊，很多传道人失去的，是什么形象？我们传道人最重要的形象是什么？我们是一个讲道的人，我们是一个讲道的人，这个形象我们绝对不能够失去的。当我们注重讲道的时候，我们的道讲得好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这个形象就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个的形象，传道人就是讲道者，这个形象我们一定要把它好好的恢复过来。只要我们要恢复过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重到这个讲道。今天我跟大家讲了五个很重要的理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注重讲道。谢谢大家。各位弟兄姐妹，刚才我跟大家已经讲过这个注重讲到几个非常重要的理由，现在我想给大家来做一些的作业。这个作业是可能会时间比较长可能呢要花大家多一点时间。我就盼望大家能够做两件事情。然后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这个约翰福音书呢，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把这个约翰福音书呢，我们把它好好的看一遍。那看怎么样看法呢？就是看耶稣的道，看耶稣的道。那约翰福音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耶稣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用一份道来接触的。那让我举一两个的比方啊，比如说当耶稣基督他用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他讲了一篇什么的道呢？当耶稣这个医治了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他又讲了一篇什么的道呢？当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谈这个活水啊，谈道的时候，领到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在约翰第四章，他又讲一个什么的道呢？啊，当耶稣基督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啊，他讲到这个牧者，他又讲了一篇什么的道？那约翰福音书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每次行完那个神迹以后，他就讲一篇道。所以我第一个方面就是请弟兄姐妹把这些道呢，他把它拿出来啊，看一看他做这个神迹以后讲道，为什么他做了个神迹以后，他行了个神迹以后，他又再讲道，这个理由在哪里？大家思想一下。那比如说他说一个瞎眼的他医好了，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那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说？为什么要讲这篇道？那这个呢，就是第一个请大家好好去做的。那第二呢，我想请大家也是看看这个使徒行传，只要你把这个使徒行传从头到尾看一遍的话，我盼望您能够看得出来使徒行传有多少篇的道啊，有多少篇的道，你也把它写出来，就是用这个经文啊，第几 第几章第几节，从第几节到第几节，诗篇道，那你把这你把这些都念了以后，最好你也能你也能够定一个题目，那篇道是讲什么的，那你就会发现到刚才我讲的，就是在耶稣的时代，他是非常注重的讲道，在这个使徒行传，使徒也是非常注重讲道。那我们做了这两个这个功课以后，我相信我们能够更加的坚固我们的信仰。为什么一个传道人我们应当注重讲道，我们应当给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形象，我们是一个讲道者。谢谢。